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是五蕴的空相及苦患。五蕴的空相，五蕴指的就是五蕴，也就是色、受、想、行、识。在前面几个单元当中已经对五蕴的内涵做了说明。好，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什么叫做空相。空相就是空的法相。那空的法相有世间法空的 法相，也有出世间法空的法相。常住的第八世有空的法相，这是属于出世间法的部分。但是五蕴无常，必定坏灭，终归于空，这也是空相。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讲的就是属于五蕴无常的这一个部分。那为什么要讲解五蕴的空相呢？我们首先要了解说，为什么五蕴空相这么重要呢？因为如果不了解五蕴的空相呢，就不能证得五蕴空。那证得五蕴空呢，就是要断我见我执，那这在解脱道当中呢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断了我见我执，解脱道就算完成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从四圣谛的内涵来做说明，说为什么断了我见我执呢，就完成了解脱道呢？首先，我们来讲四圣谛当中的苦谛。什么是苦谛？谛就是真理，圣谛就是圣人所说的真理，所说的、所做的、所行的、所对治的，都叫做圣谛。那四种圣谛呢，就是苦集灭道。那苦谛的内涵是什么？苦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苦总共有八苦，那八苦当中呢，生、老、病、死。这生老病死其实跟五蕴有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五蕴呢，那就不会有生老病死这种事情发生。也就是说，我们有生老病死的苦呢，其实就是因为有五蕴。所以说，如果没有五蕴，这四种苦呢就不会出现了。好，再来说求不得。那求不得呢，我们从世间法来看，我们从小为什么会那么辛苦，就是我们要去求很多东西，我们一直在世间法上当中呢一直在求，那在求不得当中呢就会产生苦。 但是呢，最大的求不得苦呢，就是求我不会死，因为把五蕴当我，所以呢，就想要求我不死。但是这个求我不死呢，这个其实是求不得，所以求不得最大的苦是求我不要死。那求我不要死，也是因为有我五蕴啊。如果没有五蕴，怎么会有求不得苦？如果我没有五蕴，我怎么会去求世间法而求不得而产生苦呢？好，所以求不得苦仍然是从五蕴而来。接下来我们来看说愿称慧，愿称慧呢也是因为有五蕴啊。如果没有五蕴，怎么会有冤亲债主要来跟你讨债，要来跟你寻仇呢？这是从世间法来说。那从解脱道来说呢，一个修学二圣法的人呢，他的那个愿称慧呢，就是这五蕴来相会的。也就是说五蕴呢，如果不来相会，他就不会再出生五蕴呢，他就解脱于三界了。所以呢，对于一个修学二圣法的人来说，他的愿称慧其实就是五蕴来相会。所以说愿称慧呢的苦呢，其实就是因为有五蕴。再来说爱别离啊，亲爱的人呢，亲爱的的眷属呢，他离我远去呢，就产生了苦。我的妈妈、我的儿子、我的太太呢，如果离我远去呢，那我就感觉很痛苦了。啊，但是这个还不够苦。当一个人的五蕴要消失于世间的时候，这时候才是真正的爱别离。也就是我最心爱的五蕴呢，将要离我远去，我即将要死了。这个苦也出现了。也就是说爱别离这个苦呢，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呢，都是因为有五蕴的缘故啊。好，八苦当中最后一个苦呢，就是五蕴自胜苦。也就是因为不知道五蕴空相，五蕴其实是无常，但是呢他不明白这个五蕴无常的道理呢，所以就一直对于五蕴产生贪着，不肯让五蕴在三界中消失呢，所以呢，五蕴就不断的在三界中不断的出生又灭掉，出生又灭掉。好，那一出生五蕴就有苦，就前面七个苦又出现了。所以说啊，一个人呢对五蕴的贪着呢，就产生了五蕴的自胜的苦。好，所以苦的真理，就是因为有五蕴，所以产生了这八苦，这是苦的真理。接下来讲苦集，苦为什么集呢？前面说我因为有五蕴，我有苦，所以呢，只要我五蕴出生于三界当中呢，我就有苦。好，但是为什么我的五蕴会出现于三界当中呢？经过这样探讨的结果呢？就是因为有我有我见跟我执，所以呢，我的五蕴就不断的出现在三界中当中呢。那我的我见我执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我有五蕴，然后去贪着三界，所以贪着三界呢，因为贪着三界呢，就不肯断掉五蕴，所以呢，对五蕴呢的我见我执。就是苦升起的原因，苦集就是苦因呢。好，那接下来说苦灭谛，苦灭谛也就是说苦灭掉的真理是什么？那我们从前面知道说苦呢就是从五因而来啊，那我把苦灭，当然把我的五因灭了，不再在三界当中出生呢，那就是苦灭了。那我要正灭，当然就是灭掉五蕴十八界了。但是灭掉五蕴十八界，如果是断灭呢，那当然没有人会去做这些事情。也就是说因为还有个涅槃，正灭就是因为正得有余涅槃，然后死后入无余涅槃， 那灭的真理就是让五蕴十八界呢不在于三界当中出现。好，那最后呢，苦灭道谛呢？苦灭道谛说的就是说，前面要证得灭谛呢，要灭掉五蕴十八界，它的方法是什么？也就是八正道，也就是说，只要依据这八种方法呢，八种正确的方法呢，那我就跟依据他的方法呢，我就可以证得灭谛，也就是灭掉五蕴，不在三界当中出生。好，这是简单的说明了四圣谛的内涵，跟断我见我执还有五蕴的关系。好，从四圣谛的内涵，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想要证灭谛的第一步，当然要断我见啊。如果不把我见断了，那我执就没办法断。好，那我见的内涵是什么？就是把五蕴的局部或全部当成我。所以要断我见呢，当然要先证明说五蕴当中无我。五蕴无我并不是说现象界中没有五蕴的存在，而是说五蕴呢都是原生法，是有生之法，有生当然必然会灭，这是世间法的道理。既然五蕴是依缘而出生呢，当出生五蕴的缘开始散坏的时候，五蕴就跟着坏灭了。所以呢，五蕴不是常住法，有生有灭的法就称为无常。无常当然不能是我啊，如果说无常是我，那我灭了不就成断灭了，那去求解脱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前面讲的就是五蕴无常的简单的内涵，但是这样子说呢仍然太过简略了，因此接下来就要对五蕴无常每一个因呢做说明。首先要讲的是色无常，色就是色蕴，色蕴涵盖了十一个法，也就是五根五尘法处所摄色。五根呢前面已经讲过了，也就是漂浮在外面的五浮尘根呢，还有在头脑当中的五圣一根。那这个五根呢总和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色身。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色身，为什么色身是无常呢？我们先来讲说色身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当然各位一定都从现象来看，各位都会认为我的色身当然是从母亲的身体里面生出来的啊。但是呢，从母亲身体生出来不表示你的色身是母亲所造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探讨说，到底是不是你这个色身到底是不是你妈妈所造的呢？其实呢不是你妈妈所造的。如果说这个色身是你妈妈所造的，你妈妈应该知道说她是怎么造你的眼睛鼻子耳朵还有这个色身，她是怎么造的。没有说在世间法从来没有说我不知道怎么造而能造出一个东西出来，一定是说我知道怎么造它才能造东西出来嘛。同样的道理，从表象来看你是从妈妈的身中生出来，但是呢你的这个色身其实并不是你妈妈所生的所造的。好，那或许你会说，我虽然是从妈妈生出的身中生出来啊，虽然不是妈妈所造的，但是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啊，也就是爸爸妈妈做那个事情，当然那个受精卵一结合，当然它就自然长成，也就是自然生。但是是坚持这样看法的人，其实他就是无因论，也就是说没有因，他就是一个突然间的组合，然后呢就冒出了你出来。如果说是这样，那我们就不用学佛了，因为没有过去式嘛。那自然生就表示你没有过去式，那没有过去式表示你也没有未来式，那你现在在学佛法到底要干什么？所以无因论在 佛法当中是没办法成立的。好，那到底你这个色身是谁造的呢？我们来看看佛法当中呢，佛是怎么开示的。在《中阿含经》卷三呢，佛这样子开示：云何六界法？我所自知自觉为主说，为地界、水、火、风、空四界，是为六界法。我所自知自觉为汝说也，以六界何故变生母胎？因六界便有六处。从佛陀的这一段开示当中，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会生在母胎当中，然后呢，便生出了这个你的色身呢？是因为呢，当你投胎的时候呢，你的第七世、第八世呢，进入母胎执持那个受精卵呢，然后呢，经由母胎透过脐带摄取母血当中的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呢，再加上空大，如果没有空大，纯地、水、火、风也不可能。也就是说，必须有第八世，也就是入胎世，还有地、水、火、风加上空呢，这六界呢。合呢，你才会有现在的你。好，那有人说呢，说这个六界法当中的世界呢是六世，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说，六个世呢是一定要有六根才能出生，但是呢这个六处指的是，但是你入胎以后，这个六处是指的是六根啊，在六根还没有出现之前，六是不可能出生，所以这个六界是出生你的根本，所以呢，这个是一定是第八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第八世跟你的这个五蕴呢，到底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再来看《长阿含经》卷十，佛怎么开示？佛说。阿难，原是有名色，此为何意？若是不入母胎者，有名色否？好，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佛在问阿难啊，说呢，以是为缘呢，才会有名色啊。这是什么样的道理呢？如果说第八世呢不入母胎，会有你现在的色受想行识这样的名色吗？好，那阿难尊者就答说不会有，也就是是如果不入母胎呢，就不会有你这一世的名色了。好，那再来说，佛又问啊，问阿难说，若是入胎不出胎者，有名色否？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入胎世呢，入胎以后永远都不出胎，那会有这一世的五蕴出现吗？名色就是五蕴啊。好，那阿难当然答说没有，也就是说你的名色呢，如果没有第八世呢，就不可能有名色。好，接下来说，佛又问啊，若是呢出胎呢婴儿败坏，名色得增长否？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出生以后，那第八世也跟着出胎，但是呢这婴儿的这个色身坏了，名色能不能增长？当然不能啊。好，接下来佛又问说，如果没有这个入胎世呢，会有这个名色吗？也不会有。也就是说，一个人出胎以后婴儿败坏，或者是说第八世离开了婴儿，那这一辈子的名色也就是不会存在。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色身的形成，也就是说色身其实就是第八世统合地水火风空大所造成的，也就是说你的色身其实是第八世所造的。那色身既然是第八世组合地水火风空呢所形成，那么当然如果这个地水火风空呢这个样的缘呢坏了，那么这个色身坏了，那五蕴当然就要散坏了。也就是说依缘而生之法呢，它终究坏灭。好，那其实呢，我们这个色身呢， 通常我们讲色无常，会有一个名词来说明说色如聚墨。什么是色如聚墨？也就是说，我们的色身呢，就如同呢这个河流当中的漩涡当中的那一泡那一团泡沫一样。我们看河流当中如果有个漩涡呢，它会有一团泡泡聚集在那边。那你在那边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泡沫呢好像都没什么变化，它一直存在在那边。但是其实它不是没有变化，其实呢在河流流动的当中呢，它这个漩涡的底下的泡沫其实是不断的在坏灭，然后升起。表面上面呢也有在坏灭的地方。同样的，我们的色身也是这个样子，表面上看起来没变化，但是呢我们的细胞不断的新陈代谢，不断的我们吃下的食物又变成体内长成细胞的因素呢，所以呢我们的细胞就不断的新陈代谢。因此说呢，我们的色身的就如同河流当中的那一团聚沫一样，它是无常的。好，那讲完了五根呢，也就是色身呢，接下来说色蕴当中还有五尘。那色蕴当中的五尘其实指的就是内五尘。为什么说色蕴当中的五尘是内五尘呢？因为我们讲说阿罗汉要入无余涅槃，他就是要灭掉十八界啊，也就是六根六尘六识都要灭。如果他所灭的六尘呢是外六尘的话，那么我们过去有无量的阿罗汉入无余涅槃，我们现在仍然还有外面的六尘。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阿罗汉灭掉十八界当中的六尘呢，并不是灭掉外六尘，而是灭掉内六尘。所以在色蕴当中的五尘指的就是内五尘。那讲完了这个五根五尘呢，接下来要讲剩下一个法，就是法处所摄摄。法处所摄摄呢，在前面的单元当中我们已经对这个法处所摄摄的这五个法做了详细的说明，我们在这里就不再继续说明。那当然呢，我们从法处所摄摄呢，既然是归于摄法，表示它是依附于五根五尘而有。如果没有五根五尘呢，就不会有法处所摄摄。所以从前面这样的说明来看呢，不管五根五尘五根五尘还有法处所摄摄呢，当然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也就是它是无常之法。好，讲完了色身无常呢，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蕴，就是受蕴呢。受蕴为什么是无常？好，我们首先来看说到底什么是受。受简单来说其实就是领纳，也就是我们会去领纳呢各种不同的境界呢，这个就是受。但是当你领纳了境界以后，就会产生不同的觉受，也就是说在领纳当中呢，就会产生苦、乐、不苦不乐这三种色。那其实在一般人的认知当中呢，都是觉得苦就是苦，乐就是乐，不苦不乐就是不苦不乐。但是世间当中呢，其实都是不是纯苦纯乐，也不是纯然的不苦不乐，其实都是苦中有乐，或者是乐中有苦，或者说苦中苦乐当中，苦乐当中呢有不苦不乐。好，然后不苦不乐当中也有苦有乐。那在下一个单元当中，我们再来对于这个受无常继续做说明。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下一集。阿弥陀佛。
佛藏经，佛教正觉同修会供应。佛藏经云：舍利弗，恶魔于经由上引身着住条达破我法身，如来大智现在世故，病魔不能成其大恶，当来之事，恶魔变身作沙门行，入于僧中，种种邪说，令多众生入于邪见。正修佛法之道场，欲大量索取者，请正式疤寒并盖用官房来函索取。